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《富有的习惯》。第五章，富有的习惯养成方案。人们普遍认为发财主要靠运气，所以在开始介绍富有的习惯养成方案之前，打消大家对运气的盲目迷信是很有必要的。许多碌碌无为之辈在为自己找理由的时候，都说自己没有好运气，或者自己就是不走运。他们振振有词地说，想要发财就必须有好运气。好运真的对成功如此重要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所有成功人士都享受过好运气带来的福利。实际上，如果不靠一点好运气，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。但是，我们还得把这条真理掰开揉碎了看一看。运气一共分为四种。第一种是随机的好运。这种好运我们完全无法控制。比如买彩票中大奖，或者收到意料之外的遗产等。第二种是随机的坏运气，就像随机的好运一样，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。造成这种运气的原因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，比如生病、被闪电击中、突发事故、房子突然被一棵大树压垮之类的。第三种运气叫做机遇。这种好运气是良好的日常习惯的副产品，不妨把机遇看成一棵苹果树。我们松好了土，种下种子，然后认真地培育它长大。一段时间以后，苹果树花开结果了，枝头的累累硕果，就是我们长期以来辛勤劳动的产品。这些苹果，便相当于机遇。为了在生活中获得机遇，成功人士会做许多必须要做的事儿，并且长期坚持下去。他们每天都遵照富有的习惯的生活，机遇可遇不可求。但富有的习惯就像一块吸引机遇的磁铁，有的人称之为吸引力法则。对于那些培养了富有的习惯的人而言，机遇就是依照吸引力法则发生的。第四种是厄运，他的机遇邪恶的双胞胎兄弟，不成功的人都有坏习惯，就像富有的习惯一样，坏习惯也是种子，他们会生根、发芽、长大，最后同样会结出果实。不幸的是，坏习惯结出来的坏果子会给人带来厄运，比如丢工作、投资失败、丧失抵押品赎回权、离婚、生病等等。为了获得成功，我们必须吸引合适的运气，养成富有的习惯，就能保证我们吸引到合适的好运气。然后机会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出现。果子沉甸甸地压在枝头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伸手摘取而已。富有的习惯承诺一，我要培养自己的日常富有的习惯，每天照做不误。好的日常习惯是成功的基石。成功人士有别于普通人的地方，就在于他们的日常习惯。他们养成了许多好习惯，几乎没有坏习惯，而不成功的人正好相反，有许多坏习惯，好习惯则屈指可数。大部分成功人士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拥有这么多的好习惯，所以定义成功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儿。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强项和弱项，任何人都无法取得成功。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，不留情面， 才可能对自己做出准确的评估。可是，什么算是强项，什么又算是弱项呢？因为标准过于模糊，很难给出明确的定义。而且我们还会给自己设置障碍，自尊心一旦横加干涉，分析结果就没法太准确了。所以，依赖第三方对我们做出评估，会比自我评估容易得多。有一个简单可靠的办法，可以帮助我们做自我评估，那就是检视每天的生活方式和日常习惯。通过了了解自己的日常习惯，就能对自己的强项和弱项获得标准的洞察。糟糕的日常习惯会阻挡我们走向成功的脚步。认识到这一点，在获得财务成功的路上，便迈出了第一步，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步。在一张纸上画出两列表格，在第一列中填上自己糟糕的日常习惯，在第二列中填上对应的好习惯。第二列将成为我们培养好习惯的清单，比如好习惯养成每周跟进项目一，今天我花了30分钟学习和本行业有关的资料。二，今天我花了30分钟跑步。三，今天我完成80%的代办事项。四，今天我至少给一位潜在的客户打了电话。五，今天我没有浪费时间刷网页。六，当我懒得去做某件事的时候，便催促自己现在就去做。七，今天我没有说讽刺挖苦的话。八，今天我没有说不合时宜的话。九，当我发现到自己说的太多时，就赶紧停下来了。十，今天我摄入的热量不超过2000卡路里。十一，今天我限制自己只喝2瓶啤酒。十二，我今天下午6点后才离开办公室。十三，今天我打出了一个问候电话。十四，今天我打出了一个生日祝福电话。小结：成功人士在生活中严格遵循良好的日常习惯，这是以第一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富有的习惯。富有的习惯承诺二：我会设定每日、每月、每年的目标以及长期目标，然后全心投入追求自己的目标。成功人士的行为以目标为导向，他们总是给自己设定目标，他们把日常目标写进每天的代办事项里，同时设定长期目标，告诉自己在某个时间点之前要完成什么事儿。为了达成目标，他们工作起来心无旁骛，把办公室之外的所有个人和家庭事务通通抛开。成功人士思考问题时，会从长期目标出发，他们总是放眼未来，以确定自己在完成目标这件事上走到哪一步。他们不会纠缠过去，也就是说，不会对过去的成功或失败怀有任何所谓的想法。他们只是不断对方向做出调整，保证自己的每一步都准确地踏在目标实现的方向上。非成功人士没有目标，他们就像秋天的落叶，漫无目的，只会随风四处飘荡。他们任由生活中的杂事影响自己的完成本职工作的能力，允许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随便让自己分心。他们无法关注于一个目标，而成功是由许多必要完成的任务组合而成的，所以他们也就无法获得成功。当日目标，在开始新的一天之前，应该制定好当日目标代办事项表，把那些有可能在当天实现的事项列出来，优先完成这份清单上的任务，并且为每个任务设定具体的完成时间， 为当天完成的可能性较低的任务设定较低的优先权，这些任务可以放到第二天完成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在完成代办事项的时候，给自己留有余地，可以减少挫败感，并且保证按时完成重要的任务。每完成一项任务，就把它划掉，同时别忘了给自己庆祝和鼓励。在一天即将结束时，对这份代办事项清单进行评估，长此以往，我们便能树立起对自己的问责制度。当月目标，在每个月的月初制定一份当月目标，将在本月末之前可能完成的事项列出来，将每个目标拆分成具体的任务和步骤。当月目标可以是当月要签订的保单数量、希望获得的新客户数量或当月的收入，也可以是需要完成的具体项目或是一篇代写的文章。比如当月目标第一条，这个月我要签下5份人寿保险单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在接下来的4周里，我每周要见10位客户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每周我需要打出50个电话，分摊到每个工作日，就是1天打10个电话。今年和来年的目标，今年和来年的目标指的是我们有一定把握做到的，而且是自己想做的事，并把每个目标拆分成许多需要完成的任务。比如今年的第一个目标，今年我要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我需要学习，所以我要拟定学习方案，每个工作日学习1小时，每个周末学习6小时，我会复习学习资料，并且完成练习试卷。长期目标指的是那些比较长远而宽泛的目标，可以把长期目标看作自己的愿望清单，围绕清单中的每个目标拟定具体的实现步骤，其中要包含每一个需要完成的任务和项目。比如第一项长期目标，我要在5年内买一套房子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在接下来5年中，我每个月要存1000美元。为了每个月存1000美元，我要减少花费，并且每次发薪水后，将250美元存到一个独立的储蓄账户里。有个方法可以用来保证长期目标一直保持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，那就是使用愿景板。通过愿景板把长期目标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画面，比如梦想中的房子的照片、公司的照片、退休后的理想居所的照片等等。喜剧演员金凯瑞在还是无名小辈时，曾经给自己写了一张2000万美元的支票，并且把它放在了一个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。这张支票就相当于一个愿景板，代表的是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达到的长期目标，出演一部电影，拿到2000万美元的报酬。当金凯瑞终于有机会在电影里出任男主角时，猜猜他提出酬劳是多少？正是2000万美元，而且他如愿以偿了。《富有的习惯》，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，程静、刘永军译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